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刚刚已经主席带领师的都提到，神真的恩待我们在昨天，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时间，在这里也特别感谢神，这若不是神在我们中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感恩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同时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共同来参与。首先谢谢王勋夫妇，其实应该弟兄在先，这个John 的夫妇，还有这个 David 跟 Lulu， 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各个小组的组长，还有很多很多默默的在那里做的。昨天我们来真的 很稀奇，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来找到了，是五很多事情办，对不起，是五点半，对不对？五点半我们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哪知道一进来以后五点半我们失业了， 没东西可以做。这点是很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很多人是默默的自动的 来做，这正是表现神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我们为这些事情来感恩。那今天早上我也很 surprise， 以往呢我们只要礼拜六有什么特别聚会呢，礼拜天人就会变少，don't ask me why， 然后特别在早上主日学，我想我准时到的话大概也人不太多，一进去发现哇，很多人比我还早到，真的这些都是对我做个牧者来讲很值得安慰，值得感谢神的。好，我们今天呢要和弟兄姐妹，因为下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我们谈一谈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感恩，什么叫报恩，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切的恩典都出自于你，若不是你在我们中间施恩，你成为我们的救世主，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恩典可以来诉说。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将你的恩典，将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你的恩典，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能够摸着你心思的，摸着你心意的儿女，因为你要这样子儿女来敬拜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也将你的圣灵赐下给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好让我们在听的和讲的都被同一个圣灵来感动。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用的经文很短，只有三节，其实念起来大概只有一节。好，那我们一同来念，一同来念，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读一遍。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我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在第十八节的最后，要我们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做这些事。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三个事情里面我们只能讲一个，就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我们这里很多 都已经做了父母的，怎么样的儿女会让父母伤心？是不是一个不学好的，整天惹事找麻烦的，让父母伤心？还是一个非常优秀，做事也 很能干，而且蛮有成就的，但是呢就不回来感谢神，感谢他的父母，也不感谢他父母对他所摆上的一切，甚至于来不认识他的父母。假如他的父母长得不好看啦，没有受很高的教育啦，等等等等的，哪一个更让这个父母伤心？不要回答，我希望我们这个讲完这篇道以后，你再回去回答自己的问题。我最近在看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家蛮富裕的一个家庭，他有一儿一女，都很不错。 那这个父亲呢，就为了帮助他的儿子创业，所以就把一部分钱呢给了这个儿子呢去创业。那这个儿子呢也很能干啊，这个拿了这父亲给他这笔钱呢，他生意做得真的不错啊，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家里其实都蛮好的啊，在这个绝对是超过这个一般的家庭。后来这个爸爸呢，死的时候呢，他的遗嘱上呢就说呢，把他所有的遗产，除了给他太太的以外，一分为二给他的儿子，给他的女儿，给他儿子跟女儿。照理这个地方应该画个句点，大家追思一下他的爸爸呢，就应该画个句点，就不是的。这个整个家庭呢，闹到公堂，对簿公堂，在那打官司，提告的是谁呢？是他这个女儿。他女儿就说呢，不公平。虽然把给我妈妈的这个钱，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哈，但是呢，就是你的财产不止你在遗嘱上写的，因为前面记得吗？他给了一笔钱是给他的儿子去做生意的，他说应该把那个儿子的那笔做生意的钱呢也算在里面，然后一分为二。公不公平啊？听起来好像蛮公平的哈。而且呢，他说这个父母死掉，这个钱不给儿女给谁啊？觉得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妈妈气得半死。他说爸爸留下来的这给你们一分二，你这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你为什么一定要就把爸爸以前给儿子的那个钱也要拿回来一分为二呢？哇，这个女儿气得半死，觉得这个妈妈偏心，所以一辈子不理他妈妈，甚至于他妈妈过世的时候都不来参加葬礼。像这样子的父母伤不伤心呢？那今天在你要下断论来批评这个女儿之前呢，我希望你hold一下，等听完这篇道以后再去想想看到底应该在骂谁，应该在骂谁。这里就牵涉到对于恩典的态度，什么是恩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功课。在这里呢，我们常说感恩，这个大家这个会挂在嘴巴上，特别基督徒呢，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有人变成口头禅，管他什么事情都是感谢主，我不说讲着感谢主不好啊，但是呢，要有心呢，就是你讲着感谢主，你真的从心里发出的哈，所以我们常常把感谢这件事情放在口头上，变成一个口头禅，但是呢，做到多少？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去回想，去审查自己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到底像刚刚讲的那故事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那也许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什么知恩，什么叫知道恩典。第二个呢，什么叫做感恩？最后什么叫做报恩？知道恩典是我们理智上的 cognitive， 就是我们理智上的知道 understanding。那重不重要？蛮重要的，因为假如我们连恩典都搞不大清楚的话，那你更不用谈什么叫做感恩，什么叫做报恩了。那第二个讲到感恩呢，实际上是一个 emotional involvement， 是一个感性上情感上的一个回应，对这个恩典的回应。最后报恩呢，不单单是 emotional involvement， 你还有 willful 的 action， 就是说你还有因着你情感上的感动，然后呢你会决定我要做什么事。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感恩，什么叫做报恩。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恩典。那我相信最常听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不该得的你得到了，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讲的恩典 都讲这个哈。我讲个小故事。那我那时候毕业刚到英国去工作的时候，是在一个国家研究所 做研究工作，算是他们的文官 civil servant， 算他们的文官。我到那边几个月以后呢，我自己心里很纳闷，就发现我每个月拿到的薪水都不一样的。 连了几个月薪水都不一样的。我起先以为这个管财务的人这个搞错了哈，所以我忍不住就问我的老板，我说 What happened？ 啊，这个怎么我每个月的薪水都不一样？不是减少，是多哈。所以呢，你知道那个心情是怎么样？虽然觉得搞不懂，但是那是蛮快乐的心情，对不对啊？对啊。原来呢，我就问了我那个老板之后，哎，他说你不知道，英国的制度真是蛮有趣的。这个英国的文官呢，只要工会去罢工吵了以后加薪，文官跟着加。他不单单只加你从，比如说上个月这个罢工了以后，这个月加薪那也就罢了哈。他不是的，他这个月开始加怎么算呢？算到你上一次罢工的时候加了多少钱，所以累积起来。啊，所以蛮有趣的，啊，就觉得这种时候心里会不会有感恩的感觉啊？会有，因为我没有想到，啊，所以没有觉得不应该得到的，反而得到，这是恩典，这就是恩典。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常常对于恩典可能有个误会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得到那些东西来感恩，很少去想到给你那些东西。其的那个 giver， 那施恩的那个人比较少去想到，只想到我得到的东西啊。你不信的话呢，我 Christmas 快到，你去观察一下你的小孩子啊，看看他是先来跑来真的很感谢父母给他的感谢这个 Christmas gift 的呢，还是那个 Christmas gift 啊？你回去试验你的孩子。这是我们对恩典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恩典其实是真的是在那个施恩的那个人，而不是单单他是施恩给你的东西。当然，因为有施恩的这个人，你才会有可以感恩的这些东西啊。但是这 priority 要搞清楚是那位人。那最后我们要看看圣经上怎么来讲啊，圣经上怎么来讲恩典这个事。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到一直到十七节哈，这里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谁会背？感谢主，我们中间很多人还背会背这个哈。那没有发生的，下次圣经读的时候得尽量的好的句子一定要记得哈。这里讲了什么事情？恩典是指什么？wait a minute。我再念一遍，道成了肉身，这是指谁？耶稣。这边住在我们中间，谁住在我们中间？是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是谁？是神自己嘛？明白吗？所以圣经上讲到恩典的时候，他常常是提到是神他本人，或者是他差来的耶稣。因为所有的恩典都从那里来，不是我讲的啊，在十七节里就告诉我们，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就很明显啊。所以圣经上最强调讲的恩典，实际是在讲到我们的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才是圣经上讲恩典的中心啊，真理恩典的中心。当然。那因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恩典的源头，所以呢因着他赐下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力量，生命有盼望啊，这是他因着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泉源，我们得了这么许多的恩惠啊，这个这么许多恩惠。那假如你了解这个恩典是什么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知道不认识恩典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假如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典的重心是这位施恩的源头，而不单单是施恩源头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来成为我们的恩典的话，这几件事情就很容易懂了。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不大懂得什么叫恩典呢？因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嘛，这东西本来就该我的，就像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女儿，她觉得这个父母死了以后，这个遗产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给我的， 谁告诉他的？我觉得在中国人这个观念是很强烈的哈。我觉得洋人宗教很有意思，现在也开始慢慢普及到全世界。哎，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几个很有钱的人，他的遗产是给谁啊？给社会。台湾我发现有几个这个很有钱的大佬，他钱不留给儿女的，啊，钱不留给儿女的。问题是在我们不知道恩典，就常常觉得哎，本来就该我的，啊，这是个大问题啊！你们还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医好了以后只有几个回来感恩的，只有一个回来的是什么人呢？像感谢主，其他九个是什么人啊？犹太人。哎，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呢？那九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回来啊？大原因是觉得我该得的，我是神的选民。撒玛利亚人知道我不是，所以当他得到医治的时候，他知道感恩。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感恩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觉得我该得的。这个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常干这个事情，觉得是理所当然，是该我该拿到的嘛。所以没有拿到怎么样？抱怨、火气大、告状，啊！但实际上要知道，恩典是不是你该得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不知道恩典的，就是说只看到你手头没有的，没有看见神给你的。啊，那犹太人给我历史上给了我们很多好的例子，特别你上主日学的话，你在民数记里你就知道，啊，这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抱怨的。因为他觉得神给他带这个简直是很离谱的这个神迹啊，穿过红海能够把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人的这个追兵啊，然后给他吃给他穿，有没有感恩呢？他只看奇怪，我整天只能喝水吃这个玛拿，有人说玛拿会很好吃，我不知道哈，因为没有别人吃过啊，就想起来哇，以前我们在埃及还有怎么样？又吃有鱼吃有葱有蒜啊，这还懂得调味哈啊，那谁他就看见我没有的，实际上神已经供应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但是没有看见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叫恩典的另外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像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女儿一样，哎，不公平了，对不对？你给 Peter 那么多，怎么给我这么少？啊 ，Peter 跟说你别人头发比我多哈，Sorry， 真的，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公平啊，怎么给得到的不一样啊？就像那个女儿一样啊，她觉得给她哥哥的那以前投资那个钱也她应该也有啊。那圣经上也有很多例子啊，你还记得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这个园主早上一早来答应给他多少钱，然后最后已经要打烊了，这个进来的人给他一样的钱，他是早来的人就很不服气啊，不公平啊，对不对？怎么我们一早来就只拿这个钱，他这才做了两分钟，他也拿同样的钱，啊，记得那故事吗？啊，那个主人就说：“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不公平的感觉啊？因为他忘记，他只看见我拿这个钱做的工的时间，对不对？啊，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乃是觉得施恩的这主人才是真正你要感恩的，他有权柄给你，也有权柄不给你的，明白吗？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不公平，就觉得哎，我是老板，啊，你一定要公平，要给我一样的多，啊，其实哪知道恩典就是本来你就不该得的，啊，那我现在给你实际上是怎么样？是恩典，啊，这是恩典，所以他忽略了恩典背后那个给恩典的人是谁，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感恩的对象，啊，所以了解什么叫恩典，对我们一些我刚刚才举了三个方面的哈，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能够感觉到恩典， 认识恩典会在那里抱怨，就是因为不清楚恩典是基本上是那一位施恩的主，他有权柄，他有他的决定，要给谁就给谁。那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的话，我们今整天就会抱怨的，这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这个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因为就是怎么样，不公平，觉得你为什么给他多给我少，那这里就让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恩典。假如真正明白什么叫恩典的话，我相信我们就比较懂得怎么样去来感恩。我们人常常在艰苦中间祷告最，你凭良心讲好了，你平常祷告什么时候最 fervent， 你最迫切祷告什么时候？天下太平，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你迫切祷告，有谁请举手 ？I like to see it。都是怎么样？需要，在困难当中，辛苦的当中，在自己完全在自己掌握范围之外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时候祷告的特别勤奋，对不对？也特别相信神，对不对？那很有趣的事情是说，神也帮了你，也听了你的祷告以后，之后呢，这个记忆力好像就像我一样，这个都不记得了，就会通通忘光了，好像神没有做这些事情一样。那更糟的是怎么样呢？拍拍胸膛，哎，是我能干呐，是我有这个妙计啊，是我有这个办法，问题才解决了，好像神做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我们常常就不大懂得什么去感恩，什么这样子去感恩，你知道这，在顺境的时候懂得感恩。当然是很好，我们在逆境的时候真的要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才懂得神是一个慈恩的神，而且因着我们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会重新燃起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清楚什么是恩典的时候，我们下一个要看的什么叫做感恩，什么叫做感恩。其实感恩这个有人说呢，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大家都会讲，但是很少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很少活在我们的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圣经上早就讲明了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这是人的经常现象忘恩负义前一两天我还在看的新闻当然我在这里没有去查证这个新闻的真实性但是报道的还有点这个分量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最近UCLA 篮球队到中国大陆去打球，有三个宝贝被逮了，干嘛？你们都看到shoplifting， 丢脸了，被关了然后呢后来这个 Trump 大概是跟这个习大大这个还蛮哥们的，就拜托他这个 do something 就后来真的放了昨天还是前天有人就问他，这其中一个被抓的这个人的爸爸，所以你对 Trump 总统在帮助你的孩子回来有什么感想？他回答是什么？谁呀？哇，我听得真火大，真是火大，丢脸已经丢成这个样子，还这么不懂得感恩，真可怕。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忘记你对他的帮助 和做的善事人家忘记，不要稀奇，这是在末世的一个常态，忘恩负义忘恩负义那神呢，基本上要我们 来感谢 感恩的。所以呢好，我们来看怎么叫做感恩。同样的，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怎么叫做感恩那英文翻得很明显，就是说 give thanks， 就是 give thanks 啊。那我觉得中文这个感恩呢，还含蓄的意思还更多一点啊。假如你稍微查一下的话，在圣经里面，啊，旧约里面用了"感恩"这个字，一共用了110次，所以是常用的。它基本上呢，在圣经里讲的感恩是赞美、感谢，还有自己在神面前的悔罪，啊，这在旧约里面，感恩是主要讲到这些，所以是感恩、感谢啊，赞美神啊，所以记得哦，赞美神实际上是感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那新约里面呢也有40多次，啊，那其中呢有两类啊，第一类的有41次啊，就讲到祝福、赞美、感谢啊，这差不多的。这是呢是对人，但是有31次讲到的是感恩呢，是指38次只讲到是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啊，所以真正在圣经上讲的这个感恩是包括赞美、感谢，啊，在里面，啊，所以懂得说谢谢就是感恩的一种，啊，因为假如你心里没有这个感动的话，你不大会去讲谢谢啊，除非这个中国人很懂得这个礼貌啊，送了一个东西，你其实根本很不喜欢，你还是说谢谢啊，这个啊，但是基本上是从心里讲出来的啊，是会讲谢谢啊。另外呢，是从心里面的一个感激的情绪啊，感激别人为你做的事情啊。那最重要的，真正的感恩是发自于内心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单单在嘴巴上的，这不单单嘴巴上的。那在这里呢，很有意思的，这个古的英文里面，感谢跟想是同一个字，在 really ancient English 啊，所以有一个很有在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慈善家啊，他叫做 Moses Montefiore 啊。他在他家，他在给他家里的一个家训里面，就是说叫他们要 think and thank， think and thank， 就是要思想也要去感谢。换句话说，我们不去思想的话，你很难去感谢的。你不去思想，你很难去感谢的。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能够去感恩的时候，实际上从我们的心里面去思想。去在情感上能够有这种的情绪的表达，啊，这是感恩。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我这下面会慢慢提到，为什么说是感恩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呢？啊，你不知道你在你一生中间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他凡事都觉得 都可以感谢神的，凡事都可以会感恩的。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碰到有一类的人，管你做的天大再好的事情，他总是能够鸡蛋里挑骨头，找出一两件不大对的事。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你喜欢碰哪一种人？当然前者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常常感恩的人，他觉得我天下神真对我真的很好，啊，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有机会可以来感恩，啊，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得这个肺癌后来医好的一位老太太，啊，他就常常跟人家说，我每呼一口气，我每吸一口气，我都感恩，因为我以前很可能就没有机会可以呼吸，所以他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可以值得感谢的，所以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人，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真的是常常会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心态，生活心态。让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得到的救恩能够相称。那虽然我们知道感恩啊，这实际上也是神的教导， 也是神的教导。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我们来感谢神是神的怎么样，可以偷看了，是神的旨意啊，对不对？就是神定义的，神要我们做的。好，那这里我稍微提醒一下， 读圣经的时候，读这个动词的时候，你稍微要留意一点，不要呼噜呼噜这样的过去， 都不看起来都一样的。要注意在圣经里面很多动词它是命令式，是命令式。什么叫做命令式？你必须要做的，你必须要做的。 你相信神的人，你必须要做的。所以第一个，感恩实际上是神的旨意，就是在他所拯救的这批人当中，他盼望会期盼看到的属他的儿女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儿女，这是神期盼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另外呢，实际上圣经里很多命令式的叫我们要感恩，我举几个例子而已。在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请问这里有没有命令式的动词？当，你应当。所以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命令，你需要，你要这样口唱心和的干嘛呢？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是个命令，我们应当借着诗歌，借着颂词来怎么样彼此对唱，来赞美神。我们也应当靠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常常感谢我们的父神。看见没有，这些对象都是神呢，这些对象都是神，也感谢的对象都是神。同样的，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歌这个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类似的类似的，就是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应当用尽你的智慧，用的你神给你的各式各样的这个你的 ability 要来感谢我们的神，来感谢我们的神。诗篇里面也是一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感恩，我前面讲感恩其实这个字也就是有这个赞美 praise 有赞美颂赞的意思，颂赞的意思。懂得感恩，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他的旨意，是他的命令。其实对一个人来讲，我们的感恩常常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表示出他爱神的深浅的程度。一个真正很爱神的人，你发现很少去 complain 的，很少去抱怨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原因是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这位施恩的主，他给我们的是怎么样，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我们讲到恩典，讲到感恩，千万要记得不是那些东西，乃是给的这位神。所以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他真的是一个爱主有深度的，因为他从神那里经历了很多，也知道我们的神是谁，也表现出我们生命的成熟程度的一个标记。常感恩的人跟一个常抱怨的人，实际你一看就知道他在主里面生命是深的呢还是浅的。我常说我很佩服这个内地会的这些宣教士，真的有心里来佩服他们。我跟他们相处，你真的就在他们身上看到那股平静那种安详，那种 contented， 就是他觉得很满足的 就很少看他冒火的。这就是生命的表现，因为他知道，他觉得我活得多幸福，我活得有多么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有多么的多，是一个生命的成熟的一个表现，而且也看得出来他到底经历了神多少。一个常常经历神恩典的人，每天都可以算出一大把神，可以告诉你神的恩典在哪里的这些人，他就是一个感恩的人，就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人。讲到这里，我希望不要给你们太多的压力，因为这就是看出我们是怎么个斤两。那我也希望我们彼此来勉励，当我们常常抱怨，常常在那里发飙或者这样子，回想看，哎，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不觉得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够多呢？还是我没有经历多神这么多的这恩惠呢？让我来回想。最后呢，我一个感恩的人呢，其实是对付我们的仇敌最厉害的一个人。仇敌最怕我们来赞美神，仇敌最怕我们来赞美神。你知道为什么仇敌怕赞美神呢？我们祷告他还不太怕，最怕是赞美神。你知道赞美神代表什么？当你去感谢去赞美的时候，这件事情成了没有？成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你这些事情成了，有没有人你还没帮我？比如说我找 David， 他还没帮我忙，我就先谢他，要 hold back 一下，对不对？对啊，普通我们真的去赞美、去感谢的时候，这些事情成就。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去常用感谢和赞美宣告的时候，撒旦说完了，他已经知道神这些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干脆离他远一点。真的，有一本书，这个开开在哈，有一本书叫做《Power of Praises》，值得看。就是怎么样借着赞美，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所以你会发现感恩和赞美是多么的 powerful， 对付仇敌，他最怕。那讲了这么多，怎么感恩呢？我什么地方可以感恩呢？奇怪，有的人我觉得跟他一样，在这一天在这里过了，他可以很多事情可以感恩，我好像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感恩的呢。好，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古时候的例子，一个是这个自己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在英国有个蛮有名的这个神的仆人，叫做亚历山大怀特 Alexander White。他的有名的不但在讲道有名，他是在讲道之前的祷告很有名的，所以他不管什么情况呢，他都能够找出事情呢可以来感恩，可以来赞美神的，所以有一个主日早上天气一塌糊涂，英国天气本来已经够烂了，这个他一塌糊涂，所以他下面有个会友呢，就想想看，今天看看你怎么开始祷告来感恩。结果这个 White 很有意思，他说感谢主，我们的父神，他说怎么，他说我们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糟糕，但是呢不是常常这样，所以真的很有意思，他凡事在里面都能够看见神的美意、神的好处。那我们这也在英国，那时候我们在英国工作，住在一个这个牛津的南边一个小town叫 Didcot， 那我们就在附近的一个英国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很怀念那个教会，人不多，但是里面的神的同在和这个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真的很棒，那特别那边的长老们，这个真的我从心里服气，他们真的可以做长老，那在长老有一天呢，要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是要准备圣餐，结果搞得乱七八糟， 搞得乱七八糟，这个也没有带，那个没有忘了哈啊。然后呢，我有点像那个 White 那个教会里的会友一样，现在想，今天看你今天怎么祷告哈啊。那个长老站在台面来开始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先就说赞美主，感谢神啊，我们的神是做事有条有理啊，从不混乱的一位神。我们的救恩大有把握。他把那个那天准备圣餐的一团糟的事情怎么样？有没有在主啊？我们好可怜的，刚刚搞得乱七八糟等等，没有。啊，他能够看见我们人是会搞得乱七八糟，但是我们的神会不会？从来不会。哪来？因着他的神有条有理做事，他可以来赞美神。啊，所以感恩难不难？你花点脑筋注意一下，不难的啊，真的不难的啊。感谢神啊，他在我们中间啊，来帮助我们啊。那最后呢，我们看你单单心里感动很好，你连这个感动没有，那就太差了啊。心里感动，但是最后你一有感动的这个人呢，最后会不会付诸行动的？一定会的啊。所以报恩实际上是一个意志上的行动。A willful action 是我们意志上决定我要做些事情。那从最简单的讲起啊，数算神的恩典。假如我们不大懂得怎么样去感恩的话，常常懂得怎么样去数算神的恩典。假如一个常常忘记感恩的人，忘记神恩典的人呢，根本不大能够做到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他连想都想不起来什么地方可以 来感谢神的。所以呢，数算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来感恩。因为当你 think and thank, 对不对？当你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给来感谢神。来感谢神。首先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他舍弃了他的独生子，为了我们甘心死在十字架上。好好去想一想。那对我个人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以前我们都是感谢耶稣，对不对？啊，那自从我失去我儿子之后，我会突然间来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只有失去儿子的父亲心里有多痛，才能够体会到父神失去了他的独生子有多痛。啊，去想，啊，要去想，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他是以无罪的来代替我们有罪的，啊，要想到神。不但如此，他三天以后复活，胜过了死亡，把永生的盼望赐下来给我们。其实，在世界上活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盼望。只要有盼望，你再苦的日子都可以熬过去的。神把这个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不论我们在地上遇见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和他在一起，在天上，啊，在天上，啊，你去想到去数算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感恩。当然，接着下来，我们有神，我们这个有衣有食啊，特别在湾区讲物质的话，这个有点过分啊，真的要去感恩呢，凭什么？在湾区人要拿那么多钱， 我不说你们这个拿的不正当哈，是的，凭什么？对不对？我常说你生错一个世代的人，真是有时候 要去想一想的哈。你知道在古时候的人，你这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得到的报酬最高的？当官的嘛，对不对？科举的时候从来没有考你数学的，也从来没有考你化学的，也没有 考你物理的，有没有？科举的时候就写文章嘛，对不对？像在湾区这大部分的人啊，在湾区人在古时候考科举的时候，我想很惨的。你去想一想嘛，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想你生错一个时代，你真的很惨的，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些生活你要去想到，我该得的吗？是不是？还有好多人，没有啊，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 去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 think then you will thank， 你就会 去存着感恩的心。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刚刚讲不公平是有相干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我觉得我更喜欢的翻译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读圣经要把全整个句子读进去，什么人可以得益处呢？Everybody， 什么是爱神的人呢？被他招的，对不对？然后呢，爱神的人是什么人呢？圣经上有定义的嘛？对，约翰福音里面，什么是爱我的？听了的话又去遵行的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爱神不是随便 你定义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好，所以呢，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人是神召的了。好，那万事指什么？都是好事？有没有坏事？有。哎，这很有意思啊！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你有好事也有坏事，都可以来。一个爱主的人都可以得到益处的，所以不要说不公平。在我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还在做慕道友，在那 campus 上面，我是个在不信主以前很捣蛋的，整天去问问题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基督徒做见证的，我都没看到亲眼看到嘛。他以前是十年以前的见证，我哪里知道是真是假，对不对？这是从一个这个不信主的人的角度啊。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对我信主很冲击非常大的。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我高中隔壁班的一个同学，但是呢因为就在隔壁班了，所以蛮要好的，因为他的名字很容易记。在台湾的时候常常要猜什么建筑啊，违章建筑，他的名字就是违章，所以名字很好记。所以那时候呢，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他后来从别的地方转学转来了，哇，很高兴。然后呢，他的要去准，大家都准备要考这个 qualify， 就这个博士的合格这个考试嘛，那因为是我跟他以前感情很好，很 buddy buddy， 虽然我还没有信主，他说要为大家为他祷告，我真的很为他祷告，所以去考以后，第一次没过，哇，他伤心的不得了，不能吃不能睡，他太太请了假陪他。陪着他，常常哭，所以呢，当时考 qualified 可以考两次，所以还有一次。所以第二次要考之前呢，我真的很认真的为他祷告，真的，我凭良心讲，从来没有那么认真过为他祷告啊！大家也都很为这个弟兄祷告，结果呢，考完又问过了没有？没有过，没有过，我想完了。第一次没有过还有一次机会，对不对？他已经这副样子了，第二次没过怎么办呢？哎呀，他的改变影响我的信耶稣，他完全接受而且感谢神。我那时候想莫名其妙，这个第二次 考砸了你还感谢神哈？他真的感谢神，而且在我们联合的聚会里面做见证，这次轮到他太太哭，因为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太太在下面哭，他告诉还会问，他说感谢神，他说如果我这次不是失败的话，我还会保持我以前那个读书的态度，他说我以前读书就是不扎实，他说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看见自己的亏欠，他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后来呢，他就离开学校呢 去找了工作，我们过了几年以后呢，他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讲，我这个毕业了，我从 Stanford 毕业， Stanford 毕业、要去上班了，哇，我真的为他很高兴。看见没有，万事互相效力。你以为糟糕的事情，在这个弟兄身上给他一个翻转，不是这个挫折他不会翻转的。因为人都是怎么样，没有碰到失败挫折怎么样，会不会改？不会改的。感谢主，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报答这个报恩呢？首先千万记得，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我在这里不是叫你不要奉献，这个是你当做的份，我不是叫你不奉献。神不是最看重这物质上的东西，因为诗篇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天上的羊万上的羊都是他的。我们有的拿到的赚来的钱也是他给我们的机会得到的，所以这不是他最要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反应，不是最要的。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真的有感恩的心，把我们的感恩的心献为祭来感谢他，来感谢他。所以在旧约里面一直讲听命胜于反击，听命胜于反击。一个真正来感谢神的人，乃是一个愿意遵行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感恩，也是我们报恩的最重要的，就是来遵行神的话，听命。而且呢，因着这样，你就会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也有，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讲的玛利亚，玛利亚最后主耶稣快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别人看为不对的或者是枉然浪费的这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他把他的香膏，是他一个女人保留的，他要出嫁时候用的香膏打碎了，怎么样来膏耶稣，来膏耶稣。这个例子为什么这么宝贵呢？别人都在想要周济穷人，别人要在想主耶稣来的时候谁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玛利亚想到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体贴到神的心，体贴到神的心。所以我就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的回答，他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他是为我安葬做的事，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马上就要去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 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来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来祷告。玛利亚他想到。那更妙的呢，至少我有限的知识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你不论到哪里去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件事情。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经文，你不论到哪里去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件事情。请问这件事情对耶稣重不重要？重要。玛利亚这个服事是真的摸到神的心。你知道父母最喜欢的倒不是这个儿女长大赚了钱，这是妈妈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哈，其实最让父母悟心的是什么呀？他能够为你想，他能够为你想，会体贴到你心中的想。那盼望我们真的回报报恩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能够体贴到神的心肠的一个信徒，一个信徒。最后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来报神的恩典的呢，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些恩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它传出去，怎么样把它传出去，能够让别人也可以得到，也可以得到。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是讲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讲到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做感恩，什么叫报恩。愿主我们对恩典要清楚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施恩的那一位，而不是我们得到的那些东西。 我们的感恩是要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们的报恩是要能够真正的听神的话，摸着他的心来服侍他。愿主来借着 这一节圣经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感恩。感恩节不是火祭，感恩节是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想到我们的神。好，那我们下面用一个诗歌，我们来回应。